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权力没有监督，一定会被滥用。其实，权力有监督，也会被滥用，只不过滥用的程度不同。海底捞也有滥用权力的员工。当海底捞赋予服务员给客人免单权的同时，就意味着公司必须要承担极少数有劣迹的员工滥用权力的风险，同时还必须承担当少数人的滥用得不到制止时，权力有可能大面积被滥用的风险。因此，海底捞这种剑走偏锋的管理方法，无疑对海底捞的管理流程、监察制度和员工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滥用权力的员工，一个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吃单。吃单有很多形式，比如下馆子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不会仔细审单，特别是公款请客。加之吃火锅点的菜又多，即使是审单，往往也审不清楚。于是，有些服务员就把客人没有吃的菜加上，然后把菜再退回厨房。请记住，海底捞是允许把客人没有动过的，但已端上桌子的某些菜退回去。可是菜退回去了，钱应该退给客人才对。可是有些服务员把钱退进了自己的口袋。也有的服务员跟收银说，由于什么什么原因，他给客人免一个菜，可是他向客人收的却是全款，他把免单的菜钱吃了。还有脑袋比较笨的作弊者，直接趁着晚上用餐人多，结账来不及同后厨对单的漏洞，把客人没退的菜直接说成退了，然后把退的菜钱自己吞了。另外，海底捞的服务经常能感动没有给小费习惯的中国消费者，结账时留下一些零钱，于是也有人把客人不要的零头揣进了自己的腰包。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漏洞难控制，所以那些学海底捞的餐馆还是始终把免单权按照传统做法交由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行事。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避免了这种漏洞，但坏处是他们的员工也没了海底捞员工的激励。有上述行为的员工虽说是极少数，但抓不住就有可能变成大多数人的行为。于是海底捞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把这些害群之马挖出来。我问曾是海底捞最年轻店长的林毅，你是怎么防范有人吃单的？今年才25岁的林毅面对这个问题非常胸有成竹。他说，对海底捞的干部来说，这是最基本的控制问题，否则一旦形成风气，海底捞将不是海底捞。我们有一套很成熟的系统。首先，海底捞员工的主体是向上的，是相信用双手改变命运，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家好了自己自然就好了。因此即使有人想这么做，他也会顾及被同事发现。另外，我们有为举报人保密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我们这些服务员都是刚走入社会打工的青年，不是江洋大盗，做一点亏心事脸上就不自然，因此同事很容易发现。我们也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监察流程制度，比如这个店对不上单的情况超出正常范围，那一定是有人吃单了。于是管理人员排查一遍，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剩下的事就是举证了。我问，你们还举证？小林毅说，当然要举证了，我们这些服务员都是年轻人，如果冤枉了人家，人家想不通就可能要出事，所以我们对证据非常重视。比如前年我下面的一个优秀员工就曾被人举报吃单，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干这种事。于是我启动举证程序，找了两个朋友试他两次，结果他真的把一份客人退了的肥牛钱40元吃了。于是我非常非常难受的把他解雇了。半年后他还打电话给我要回来上班，我跟他说，你触犯的是公司的高压线，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你以后在别的地方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我会替你保密的。我问林毅，你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这样鼓励和安慰他？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年轻， 一时糊涂，经不住诱惑才这样做的。如果炒了他，还不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关怀，他就没希望了。林毅毫不思考地回答我。这个来自陕西农村，只读过初中的小女子，又一次向我验证了，让人成熟的不是岁月，而是经历。我跟林毅说，我一定请你讲一堂如何激励大多数人努力工作，同时又防范少数人滥用权力的课。我又问，干这种事的是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林毅哈哈笑了，说，当然是男员工多，男的胆大，好走捷径。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男员工收了客人1000元的埋单钱，干脆没有交给收银，自己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跑了。不过也有女孩子犯这个毛病，去年有一个女员工也吃了单，我一跟她谈她就承认了，她哭着跟我说是弟弟正在读大学缺钱。我跟她说，你缺钱可以向公司借，但不能做这样的事。考虑她是大学毕业生，我给了她一次机会，可是不久她在宿舍又偷同屋的钱，人家把钱做了记号，当场翻出来，因此我们只能把她辞退。辞退时她都崩溃了，在宿舍里裹着被子要自杀，闹了整整两天，我们派人看着，最后把她家长请来，她才走。人多，素质低的人的绝对数量也就多。海底捞现在有10000多名员工，如果按照这个收客人钱就跑和那个女大学毕业生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设计管理制度，海底捞怎么可能为员工授权？